感谢主，主的恩典是很奇妙的。我今天早上啊，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启示之下，然后在高某的时候呢，发现到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很需要内在医治，所以我跟师父跟我的朋友们稍微有一些的调整。内在医治为什么是重要的？如果各位渴慕看见神的一个启示、意象，或者有异梦，或是有所谓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为了要服侍人，那这些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还有说得到了启示，每一件事情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前提啊。各位记不记得摩西的会幕啊？最外面的是铜祭坛，对不对？从铜祭坛到会幕里面、圣所里面，你看经过一个地方叫什么？洗濯盆，对不对？洗濯盆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祭司要去服侍的时候，必须要在洗濯盆里面用洗濯盆的水做什么？洗手、洗脚，对不对？摩西在出埃及三十章讲的很清楚，你不洗手洗脚，你就服侍的话，你就会死亡。哎，所以他讲的很严厉。讲得很严肃。第二个目的洗濯盆就是凡献祭的要清洗的，因为第一章里面就看到很多动物的内脏啊，要怎么样清洗啊，那些规定啊，所有清洗的地方都在哪边呢？那个洗濯盆里面去。所以当我们进入会幕里面要服侍的时候呢，你要经过我们先是血能服侍，对不对？血是预表谁呢？主耶稣嘛，主耶稣是我们的代罪什么羔羊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以祭司的身份，那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在新约当中都是什么？都是君尊的祭司。为什么要讲君尊的祭司呢？因为君王怎么样？他的嘴里面有什么？
权柄，
有权柄，所以你可以宣告，对不对？那祭司是做什么用的？祭司呢，在旧约的时代，他专门怎么样？他帮人家什么洁净嘛，对不对？帮人家准备牲畜的，所以呢，他用水啊，他用油啊，膏抹。那这些油呢，就是橄榄油。油预表谁呢？油预表神。那这个水预表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也许觉得很奇怪，水预表神的道。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26-27的讲得很清楚，要用水借着道把怎么样教会怎么样洗净，使之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看为什么要用水来洁净呢？因为水是神的道。所以洗濯盆里面的水是预表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前面的羔羊已经陷在铜祭坛上面了。我要进入到会幕当中，我要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我要洗手洗脚。虽然表明我身体外面要洗干净，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把我内心的思想要用神的话来洗干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洗手洗脚的过程当中呢，弟兄姐妹，除了身体以外，还有心中里面的思念。如果是外邦人的话，心中的思念变成虚妄；如果是主内的，心中的思念就是安主的思念。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洗濯盆的作用。那么套上一个现代的术语，你我今天要学习的叫做内在医治。哎，要把你里里外外都洗干净。如果你去看那个立位记第一章的话，他在献祭的时候，他要把里里外外切成筷子，那个牲畜嘛，要里里外外洗干净。弟兄姐妹，他用神的话，你里里外外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道洁净。而在我们这个洁净过程当中，就用油、用血、用水来洁净。用圣灵的恩膏，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话，把我们里面冲洗干净。弟兄姐妹，听到说内在医治，外在的身体软弱，我们有人 癌症啊，啊因为什么好不舒服的地方啊，我们透过圣灵的膏抹，我们透过立定的恩赐啊，使你痊愈。那这个痊愈是圣灵使你痊愈的，那是外在身体上面的医治，但是在你内心里面的医治呢，那个就很功夫就很深了、啊，功夫就很深了，就是内在外在的医治有没有效，你马上看得出来。那内在的呢，不见得是很快，不见得是很快。那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呢，我要先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什么是叫内在医治。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做过内在医治？我们一直在讲内在医治、内在医治、内在医治，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迹当中，他在门徒当中，他经过了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那个就是内在医治，有好多的例子，有很多的例子，弟兄姐妹，那内在医治呢，恢复我们什么东西呢？内在医治要恢复你什么东西呢？哇，看到、没错，这是三十章的，像第三十章。内在医治要恢复什么东西呢？要恢复你在神面前的地位，要把你认为你受到一些的污染，你受到一些的污秽呢，借着神的道把它洗净出去，特别是在魂的层面当中。你的魂呢？你的思想，你们现在今天的世界有很多社会风俗、今世的风俗，还有肉体的情欲跟心中所喜好的东西，是跟神的道相违背。那你要怎么样去抗衡这一些事情呢？你要用神的道、神的话、神的话，要用神的话去抵挡。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哈，我们举简单的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信耶稣的人啊，他连祖宗都不要，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有没有？有吧？好，请问这句话合不合圣经？啊？不合圣经，那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说你要孝敬父母，对不对？所以我们孝敬父母的方式跟所谓的主动要不要，那个是怎么样？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的观念，我们孝敬父母的观念不是不要父母，他们认为的不要父母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再怎么样？我们不再祭拜谁呀？
祖先，
我们不再祭拜祖先，对不对？但是这个很显然的是一个撒旦的伎俩，对不对？啊，透过人的话，透过人怎么样？因为这一句话，你知道捆绑了多少人吗？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被这句话捆绑过？有没有？曾经因为怕被爸爸妈妈认为怎么样？认为说你要了耶稣就不要爹娘了，到时候我死了之后没人怎么样？没人击败我吧？有没有这种害怕？有没有？
有啊。
有没有被捆绑？有。你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遇到这种事情？我到现在传福音给某些年轻人，他到现在还是说：“哦，看我信主，我妈妈不高兴。”我说：“你妈妈为什么不高兴？”我妈认为说：“我信主了以后，我就不要主动了。”我说：“你还是姓李呀、啊？你信主以后，你还是姓李呀、啊？你有没有主动啊？”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一些的思想，这一些的所谓世俗上面这些讲传言好了 ，OK， 你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个捆绑，对不对？那这个捆绑需要怎么样？需要神的话来抗衡，而且非但要用神的话来抗衡，而且你的所行所事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接受还是拒绝？当你拒绝的时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话？我们是孝敬父母，所以我们要跟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个人的爸爸妈妈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怎样？不是不要主动，相反的，我们更是要在今生今世怎么样孝敬父母。 我们还是姓李的，姓何的，还是姓什么？不管姓什么，你还是可能姓李的。
不要祖宗，
对不对？反而我们要光耀祖宗了，对不对？但是这种近世的风俗、近世的传言，会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捆绑。但有些人被捆绑以后，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内在意志，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害怕。我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爸爸妈妈怎么样？我爸爸妈妈不了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把我赶出家门，就是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可能会虐待我。我们有传授给一个一些年轻人啊，他爸爸妈妈跟他说：“你信了耶稣，就断绝你的经济来源，你还没有谋生的能力。”啊，这个要不要紧啊？这个很要紧啊。原来还可以的，还是要反驳，但你怎么会跟他讲？哇，这下子就很辛苦了啊！我们有不同的做法，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我们需要去跟这个人一同来代表正在。但是这些人需不需要意志性？需不需要内在？需要。为什么我的信仰，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反对？那我到底要不要信？我害怕。怕，他的害怕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害怕跟他家人的关系不好。在回教的地方，你跟他一个回教徒传福音的话，他的爸爸妈妈很可能就马上把他赶出家门，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你既然向他传福音的话，你要帮助他怎么样？要成长，但那个付的代价是很大。但是他需不需要内在意志？他需要。他需不需要跟他的家人的关系？他要想办法复合，这个花的代价是很大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从回到圣经上来看，我回到圣经上来看一些的例子。我们来先看看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哈。耶稣基督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的，彼得有一个故事，四个福音书都记载很清楚。大家就知道哪一个事情。彼得只有一件事情，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而且都记载的篇幅蛮长的。就是他主耶稣基督被拜的那一天，他怎么样？他三次不认，不认识主，对不对？他三次不认识主，那怎么样呢？你记不记得耶稣有讲一句话？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怎么样？我在天父面前要怎么样？我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怎么样？”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怎么样？
不认他。
不认他。他说：“请问，使徒彼得啊，他这样不认主的以后，你认他怎么样？他知不知道这句话？他知道这句话。那么他知道这句话以后，他会不会在他认为啊，他你觉得他会不会觉得会不会已经决定？”被决定了，他已经不在死徒的当中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已经被踢出去了？彼得他是不是已经被踢出去了？我现在找一节经文，然后跟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彼得呢？他已经不认主了，他觉得他已经被，而且圣经上呢，的确。的确是这个样子。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选择，我找一下哈，但是在哪？看，OK， 我们去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啊，马可福音十六章。你们第七节，第七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看，看翻到没有？请他一起来就好。他说什么？你们。 这个人是谁？这是一个天使，对不对？很显然是一个天使在讲，因为把那个耶稣坟墓封起来的石头做，他以后呢怎么样？见到一个谁？见到一个少年人，对不对？穿着什么白袍，对不对？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去告诉谁？告诉门徒和彼得。”奇怪了，彼得不是在门徒里面吗？现在彼得在哪里？已经不在门徒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还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当彼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你来看一下啊，二十一章，大家都知道他已经什么三次不认主了，对不对？那么在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彼得跟他说：“我打鱼去，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基比利亚二十一章哈，第二节哈，我看二十一章第二节，西门彼得他一些的人哈，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啊，对不对？”请问他在哪里打鱼呢？他是在加利利海的，耶路撒冷那边没有海啦，有海的地方只有就加利利啊。所以呢，你在前面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你已经知道了 ，OK？ 那个天使，那个穿白袍的少年，已经跟他讲说，他已经去哪里了？他去加利利了，他要跟你们在那里见面了。彼得回到加利利以后怎么样？他说他打鱼去了。OK？ 那个时候，那个天使跟他讲说什么？你去告诉门徒和谁？彼得。彼得已经不在门徒之列了 ，OK？ 因为他怎么样？他在人面前已经怎么样？不认耶稣基督。但是耶稣有没有把他挽回来？耶稣在二十一章，约翰二十一章就是要把他挽回来啊。耶稣基督说：“你七丈以前三次怎么样？不认识我，不认我。”但是你回头以后怎么样？你要兼顾谁啊？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啊！在主耶稣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你计较以前三次要不认，但是你三次不认我之后呢，你会回头。”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哦。你 有看到预言吗？看一下马太。好，对不起，是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啊，来。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好，来，我起来读来。所以耶稣基督已经预先怎么样？预先知道彼得会经历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快把他挽回来了。哎，所以彼得比犹大到底好在哪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彼得对跟犹大方面差很多，一个是不认他，一个是把他出卖，对不对？啊，我们这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只能说不能否认。我们其实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彼得跟着耶稣基督几年？三年半，对不对？他跟了三年半，然后他还不认主，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彼得怎么主耶稣基督会找这种做门徒呢？找到一个呢，卖了他，找到一个又不认他， 经验，你要是一个体验书的话，你会不会伤心？会不会？你好像找错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今天下午最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讲，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好的人，无论怎么样是坏的人，你都需要内在意志，你都需要内在意志，而且内在意志并不是一件什么丢脸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真正做过内在意志的人，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好，请放下。那做过内在意志的你们，就是做过内在意志的人，通常就要开始变成医治别人的人，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内在意志的过程。你们被服侍过了以后呢，你们再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告诉你。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个经历他没有被内在意志之前所受的痛苦，你们大概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有些人像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不是说有钱的家庭，是我爸爸妈妈非常爱我。我没有很多弟兄姐妹所遭遇过的，我父母非常爱我。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坎坷，很坎坷。我的家呢，不富有也不贫穷，小康。那童年里面所经历过的，我相信可能比中间。弟兄姐妹所经历过的，你们绝对比我有故事好讲。我的故事很快乐，你们的故事就比较坎坷。可能有些人是这样，但是在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每个人不尽相同，每一个人不尽相同。但是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当彼得信誓旦旦说我不会。就是同一下跟我也愿意，我也甘心。这话还没讲，还没超过几个小时，怎么样？他马上就害怕，他马上就怎么样？说话不算话。在看到耶稣基督被锁起来、被抓起来的那种景象当中，他害怕。他虽然曾经拿了一把刀怎么样，削了一个仆人的耳朵，可是呢，那一刀砍下去，他再也砍不起第二刀。一来是主将他收刀入鞘，二来呢他再也做不下去。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需要我们彼得痛不痛？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他就出去什么？出去痛哭啊！我怎么那么软弱？我怎么那么卑鄙？我怎么那么不够勇敢啊？我不是说好要跟耶稣一同同下监的吗？我也甘心乐意的，但我怎么到事到临头的时候怎么样？极力的否认耶稣。所以神借着彼得这件故事，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用血气行事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可能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所以我们有些的伤害造成，彼得现在就是。他知道神跟他之间已经分开了，他知道凡在人面前不认耶稣的，耶稣在天父面前怎么样，他也不认他。所以看到使徒跟彼得已经不在使徒里面，彼得需要内在意志，但是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把他还回来。所以我们看路加，不是路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再看回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看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到彼得说他打鱼去，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什么？我们看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啊，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然后呢，他们就撒网下去，竟拉不上。因为鱼甚多，哇！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到一件事情， 在想说，为什么耶稣一说你撒网在右边，然后就网了那么多鱼呢？你有没有想过，鱼原本就在船的右边等着被拉上来吗？他们已经在那边打了整，不知道是不是整夜了。天将亮的时候，大概已经整夜了吧。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鱼通通通不知道溜到哪边去了？他们整夜打小地方，你有没有吃的没有？他们说什么？
没有。
好，耶稣说你撒网撒在右边，告诉你，当耶稣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所有在附近的人就咻赶快跑到船的右边那里去网。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况？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不是鱼等在那里很久了，是当耶稣基督话一讲出来的时候，鱼咻赶快游到右边去让他去网。但是当这个网上来了以后呢，彼得马上怎么样？跳下岸去，游上岸去。当游上岸去了以后呢，游上去了以后呢，你就看到啊，看第九节哈，他们上了岸，就怎么样？就看见那里有岸，上面有鱼又有饼 ，OK。他说：“哎，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把彼得挽回过来。弟兄姐妹，当使徒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当他在否认耶稣基督三次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干嘛？啊？他在烤火嘛，对不对？因为天气冷嘛，是不是？如果你仔细去看。所有他否认耶稣的时候，他都是在烤火。圣经记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想烤火？然后你现在看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在炭火干什么？
烤鱼。
那么彼得会不会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当他用烤火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不认识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第一次见他，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他鼻子当中闻到的是什么？啊，这个炭火的味道。现在他回到岸上来，看见耶稣在那边烤炭火的时候，他闻到的是什么味道？啊，炭火的味道。耶稣基督在制造一个什么？一个情景，让他怎么样？回想，在几天前。我曾经在大祭司的院子，当我在烤炭火的这个炭火的味道的时候，我否认了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几次？
三次。
所以他爬上岸的时候，闻到那个炭火的味道的时候，你猜他脑袋里在想？你猜在他脑袋在想？就在这个炭火的这种烟味当中，哎，耶稣说：“彼得，你爱我吗？”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又三次问他同样的话：“你爱我吗？”啊，主啊，你知道的，我都不知道彼得怎么讲得出来，彼得怎么讲得很羞愧，是不是？彼得讲得很心虚。虽然复活了，对不对？可是有点心有点虚啊，是吧？你还会要我吗？要什么？被爱医治的有几个前提啊，你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在被爱医治的时候，我们会把你带回到你以前受伤。跌倒之后的情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你跟耶稣怎么样修复这个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景，可是讲到内在医治的方法，但是那个内在医治的情景，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情景当中把彼得挽回过来，把彼得挽回过来，这个意思很重要，就是彼得后来是。 耶路撒冷教会的做头的，对不对？还有主的弟兄这样，
对。但是
在这个情景当中，主对彼得说三次你爱我吗？然后你说什么？为了
我的想法，
非但把他怎么样，把他挽回来，有用爱把他挽回来。因为彼得，你要能够回应耶稣的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耶稣爱他，所以他愿意用耶稣给的爱来回应他。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其中很奥秘的地方？所以内在医治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让被医治的人感受到谁的爱？耶稣的爱，然后你再重新被他建立起来，你再重新进入到你服事的场所里面去。OK， 所以内在医治一定要用爱，除了耶稣的爱，人的爱都不完全。你只有耶稣的爱，你只有当你重新遇见耶稣，重新修复那个关系。你有看到耶稣跟彼得讲说：“你爱我吗？”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彼得的话，我早就羞愧的不知道怎么办。可能那句话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句话都讲不出来了，因为主啊，我在那个时候，对不起啊，我否认了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感到很害怕。我连那种我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讲不出来，真的很羞愧。内在意思怎么样？内在意思就是要把你的羞愧拿掉，把你的羞愧拿掉，因为主耶稣完完全全接纳，完完全全接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曾经做过一些什么错事，或者是对不起人家。或是对不起你的先生，对不起你的太太，对不起你的家人，或者你跟某些人的关系搞得很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彼得他们三次不认耶稣，耶稣都还会要他，要把他挽回。你甚至有人曾经否认过你的信仰，但这些都不打紧。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他一定给你机会。所以今天的第二个信息，主耶稣基督，他绝对要给你一个新的机会。耶稣基督他愿意完全接纳。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神既不爱惜他的爱子耶稣啊，白白赐给你跟我啊，岂不将什么万物白白赐给你跟我吗？有什么事情能够将你和耶稣的爱隔绝呢？那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啊，是高的树低的树啊，是什么样受到之物啊，不管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天使，没有人可以隔绝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人可以破坏这样子的关系。弟兄姐妹，你还有一次机会，你可以再被耶稣基督接纳。你跟旁边的讲，你可以再被耶稣接纳吗？可以被耶稣再一次接纳。不管你过去曾经发生什么，只要你曾经愿意回到面前，神的面前，耶稣仍然要爱你。你诚心的话，就让彼得被耶稣基督挽回来。挽回来以后呢，彼得他重新恢复他的身份，才能够喂养耶稣的羊。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主耶稣挽回来的当时呢，就把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派给他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叫做内在意思。通过内在意思，我们可以重新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之前呢，如果你的职份职位越高，你的内在医师的需求量就越高。为什么呢？你要自己就是医师的才可以开始去服侍人啊。可是你服侍当中呢，你要是本身还是忧郁症，那你不服侍人，服侍那你被你服侍的人就跟着你一起忧郁，因为忧郁的灵会怎么样？会抢屁。如果你有暴怒的灵，动不动就发脾气，那跟你在一起服侍的就很辛苦啊。那你要是跟他服侍久一段时间以后，他也跟你一样暴动起来了， 所以你的理就传给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内在意识是必要的，而且特别是你付出的地方，我们有什么地方有软弱的、脾气不好的、爱骂的人或什么，哇，这些都要赶快用
内在意识，
对不对？内在意识完了以后才能去，对不对？我们看看一些其他的例子，我这当中有好多个例子，随便举几个例子。那我们来看看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四章。哎，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比较特殊。耶稣基督呢，你也看到，在耶稣基督也跟他讲了一个知识的言语，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跟一个撒玛利亚要水喝，怎么样？然后就是有井边的妇人的故事。请大家打开约翰第四章哈，然后看第九节，好，约翰福音四章第九节哈，来，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们的撒玛利亚人妇人要喝呢？”原来，原来怎么样？原来撒玛利亚。
没有来往
，OK， 他不来往了 ，OK， 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是什么？讲得难听一点吧，就是他们嫌撒玛利亚是大众，不是纯正的犹太人。那什么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说在南国北国的时代，南国犹大还保持他的犹大传统血统，那北国呢？全部被通婚通掉，所以他们只有一半的以色列族，其他都是外邦人，所以他这个几代下来呢，找不到一个传统。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以色列十二支派，你们知不知道只剩下几个支派？他们连那个立位支派的那个祭司哦，他都不是很太确定，剩下有犹大支派，其他的支派都不可考，不知道。所以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现在也在想说，要找一个方式，要把所有支派给他找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求神给他们智慧。他们现在是听说要研究那个 DNA， 他知道 DNA 是什么？因为死分就是基因信号，就是从这个基因信号当中来寻找这个有其他的所有支派。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要喝水，然后你跟他要水喝，然后主就跟他怎么开始建立一些什么 conversation， 开始建立谈话，谈话以后开始呢，他说：“哎呀，耶稣，你看十六节啊。”耶稣运用一个知识的原因，他说什么？耶稣说：“你去怎么样，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然后十七节他写出，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哇，要是有一个人跟我讲类似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们会吓一跳。那这个妇女一定长得很漂亮，一定很有姿色，对不对？同不同意？我们男生说。为什么呢？因为这女生是什么？她说你有过五个丈夫啊，现在有了不是你的丈夫，是谁的丈夫？是别人的丈夫。哇，这个这样子，这个人的怎么样？男女关系就很怎么样？很乱，对不对？一定长得很有姿色，是不是？哇！但是这个女人怎么样？她中午来打水，对不对？我们大概知道她大概不太愿意见到人，因为通常打水是什么？不是早上，就是傍晚，对不对？哪有人大白天、大热天跑来打水？很少，所以显然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避开很多人的眼光，对不对？他避开很多人的眼光呢，显然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他人际关系不太好啊，是不是？这个城里面有很多的女人要跟他，会跟他有过节，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来要恢复这个女人，他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赶快往城里面去哈，就是撒玛利亚城啊。你看28节，他那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啊，素来所行的，可能是专门勾引人家老公的，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OK， 众人就觉得又出城了，这显然这个女人在城里面挺有影响力的。所以我说她越讲到这里，我越想说这个女人一定长得颇有姿色的。那这个当一直到最后，你看41:42，因耶稣的话信的人怎么样？有更多了。面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并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就知识就是罪。那我们在这边主要是看这个妇人怎么样，开始已经恢复了一些什么，跟当地他的这个 community 已经开始恢复了他之间的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这叫做内在关系，恢复你的人际关系，恢复你的人际关系，把一些不好转换。把以前不好的要转换过来，有什么？这个就是叫内在意识。那在实际的，当然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妇人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他经过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有改变。他的生命我相信已经不再是什么那种随便勾引人家老公的啊，或者是他的男女关系很随便。因为凡是遇见主的人呢，只要是主呼召的，他都会改变，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内在意识。我们再来看，血肉的女人好了，大家是不是知道血肉的女人？三本福音是对的。我们看马可福音5章啊，马可福音5章，血肉的妇人，当然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这个血肉的妇人得医治啊，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在想到他这个血肉的妇人，12年的血肉当中，他得到医治。可是你知不知道，他有一个东西，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说，但是很显然的，他这个东西得到医治。看看怎么说啊？血肉的妇人，我们看看啊，这个血肉妇人在马可福音5章哈，27节。好，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好，结果他痊愈了没有？
痊愈了。
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看32节，我们起来读。耶稣都给观看要接受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同他站起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求告诉他。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也解决了。”
啊，这个地方呢，恐惧战兢。为什么那个女人恐惧战兢？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人血肉妇人的时候呢，他是不是洁净？他是不洁净的。凡他摸过的东西都要怎么样？按照摩西的律法，他凡摸过的东西都不洁净了。这个人就像一个什么啊？好像瘟疫一样，他摸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听说摸了这个旗，这个旗就不干净了。祭司就要来怎么样？
抹油啦。宰杀牲畜啊，
洁净了，宣告洁净了。他摸了你的，比如说摸了他的衣裳，哎呀，这个衣裳就赶快要脱下来，要洗啊，要清啊。所以这个女人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啊，怎么办呢？这个不洁净的女人，她能不能在社会当中生存呢？她非常可以生存，她不要告诉人家说我有血肉。所以这个血肉是一个很羞耻、羞于启齿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按照摩西律法，他碰到的东西都不洁净。那请问，他怎么有这种社交生活？能跟他坐在一起，就怕怕。他喝过的东西你不能碰，他坐过的椅子你更不能坐，那怎么办？而且呢？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到人群当中，所以他要偷偷摸摸去摸耶稣的手。你明白这个原因吗？他根本不能够大大方方走出来，他要遮遮掩掩，因为有人把他认出来以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很羞耻的，他会远离他。哎呀，这个血肉的人又来了，哇，很瘟疫一样。所以在这个瘟疫的当中，好像瘟疫的当中，这个女人怎么样？偷偷的来摸耶稣的衣裳。这个女人知道她没有办法隐瞒了，只好怎么样？恐惧战惊。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她在那种的身体的环境当中的身体的环境当中身体的状况当中呢，他其实在他的社交生活当中，他没有恐惧，他唯有把人家误会，唯有让人家不洁净，他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非常把他医治好了，在心理的层面里面，在魂的层面当中，他也同时的恢复他的社交生活，让众人怎么样重新接纳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以后跟她吃饭，跟她碰到在一起怎么样，通通都不用再怎么怕不洁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也是内在医治。耶稣就怎么内在医治她呢？谁摸我？他让这个女人当众说出来，让这个女人自己做见证。做了见证以后呢，众人说：“哦，他已经医好了，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不要再为这些污染人家、污秽人家所担心挂虑了。”哎，所以他可以重新恢复，他可以站在众人的面前，不要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这叫做内在医治。所以内在医治有时候怎么样？闹众人知道你没有洁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大家赶快做洁净。那你知道你被神洗，那你被神知道被神怎么样拯救，把你从以前的黑暗捆绑当中解救出来。那不仅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得荣耀，而且是什么？而且你自己怎么样重新再被这个社会接纳？那这个就是内在医治。你要从那个内在医治的角度去看这个学问，你看他以前的生活多么悲惨，12年呢，不仅花费了手中所积蓄的，而且是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怕怕遮遮掩掩，恐惧战兢，一直到平平安安。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些人有恐惧症？有没有？你其实很好怕，好害怕。你害怕？你还有没有害怕？举手。两位哈，希望神的平安、耶稣的平安进入到你的里面。很羞耻。耶稣的意思还蛮多的。我们很快了哈。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5章前面，就是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被鬼附的。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前面的，刚刚这人被鬼附，会不会很？你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你是不是很替这个人怎么样？很替这个人可惜，怎么会被这么多的鬼附？圣经 通常我们啊，碰到被鬼附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好奇说，我们怎么鬼进去呢？可能是拜偶像，可能是接触到或者接触到某些某些会操控的人啊，操控邪灵的人啊，那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啊，或者是普通的咒语啊，那这一些圣经上并没有讲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样会有这么多的鬼在它里面，有群鬼啊，那一群有多少人呢？一群就是一群的，就是。Legion 就是一个军团的一个制团，大概有一万多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晓得怎么会进去。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前面啊，第三章啊，他说什么？那人常怎么样？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够拦住他。OK，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铁链捆着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面和山中怎么样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OK， 所以这是这一个人可怜的光景。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接近他？
没有。
请问有没有人可以去表示说 I love you， 我爱你？请问当你碰到这种人的时候，你是远远的躲着呢，还是说张开双手去接他？躲着吧。 OK， 再看啊，20节，那人就怎么样？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弟兄姐妹，我们从一个原本是在山中喊叫、昼夜喊叫的，用石头砍自己的，用脚镣、铁链通通没有办法捆锁的人，耶稣基督都可以怎么样拯救他、医治他，甚至怎么样改变他，以至于这个人变成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转变过程？耶稣的医治里面有没有内在医治呢？有内在医治，恢复了人际关系。这是内在医治，赶鬼是不是内在医治的一种？是的，是的。所以在内在医治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赶鬼。你当中有赶过别人吗？很谢谢。你没有跟你没有见过鬼彰显得很厉害的人？哇，你的经验老道哦，你可以赶过。啊，那赶鬼困不困难？困难。你们赶过最长的一次，比如说，你们赶过5个小时以上，4个小时以上，3个小时以上，3个小时啊，2个小时有没有？1个小时？还是你们奉耶稣基督他就出去了？有没有这样子？就我们所经历过的记载，鬼哦，的确有能力的大小。有些鬼哦，你跺一跺脚还能走。你声音就大声一点，就像一个小狗，你这样子啊，还有人笑跑了，跑不掉。那有些人就比较狡猾，有些人就往正。所以，的确，但是呢，你要看这个人被释放以后，他身体有没有转变。就像这个地方，这个人转变是很怎么样？很戏剧性的，很大的，那个起伏是很大的。他原本是什么？是没有人可以接近，是力气很大，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居然变成一个传扬耶稣的，而且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传得很大，很不得了啊！这很大的转变了、啊。但是我们从内在意识的角度来看，他重新被社会接纳。 他重新回到人群里面去。我们内在医治人就有些时候就好像我跟人群之间格格不入，像忧郁症的人、躁郁症的人， OK， 有自杀倾向的人，有没有见过？有自杀倾向的人， OK， 而且我碰过几个人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他自杀过好几次。那这些人需不需要内在医治？
需要。
它里面有可能有什么自杀的鬼啊，对不对？沮丧的鬼啊，忧伤的鬼啊，都在里面了、啊。
要把它赶出去啊！
我们做内在医治的人，最重要的是把他被医治的人带到谁的面前？耶稣的面前，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他。哎，我们只是他的器皿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是耶稣了不起。哎，好，跟你讲啊，耶稣了不起。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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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真的了不起。你能够把真的把耶稣带下来，让耶稣触摸他，他就可以得到医治，他可以得到拯救，他可以恢复人际关系，哎，他可以恢复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对，
对不对？那顺便问大家，如果这个人哦没有信耶稣哦，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内在医治？考考大家，思想一下，再想一下，如果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你要不要给他做内在医治？
不要。
为什么？
还会受
苦。感情继续回来。没有那里的生命，没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赶的也是怎么样？这样，有些时候当然了、啊，当然在圣经里面你有看到耶稣不是说哎，到底有没有信我才释放你才赶你，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实际上的操作上面呢，的确，你要先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的话我才帮你。当然这个有点取巧。但也是为了传福音嘛，你既然相信我可以帮你赶出一些东西来，那我当然对你有点要求嘛。我有这个要求又不是跟你要钱要干嘛，我要你信耶稣呢，因为我们可以这个样子。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
啊，这个也是传福音的一个方式之一。如果有人来跑来跟你教会讲说，听说你教会很会赶鬼，呀。我一个布道的朋友 ，OK， 欢迎我们来的第一件事，你要不要信耶稣？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
可以，
当然是可以。而且我们巴不得他信耶稣，对不对？我们救了一个灵魂，感谢赞美主，又一个人得到新的生命，又一个人得到耶稣。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需要。还有很多圣经的例子，撒该是不是？马太是这个例子，对，马太是税吏，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撒该拯救以后，他也恢复了一些关系，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的税吏是为谁工作呢？罗马人。那我们在抗战的时候，为日本人做事的，我们叫他什么？
汉奸。
那这个为罗马人做事的犹太人叫什么？他叫犹奸。所以你知道他那个人的地位怎么样？是很低的，对不对？他们把罪人跟税吏列在同一等级，对不对？所以当马太接受耶稣以后，马太很高兴去接耶稣到他家吃宴席，对不对？开一个派对 party， 请问他的朋友是谁？都是税吏，都是罪人，除了税吏还是罪人，其他的对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虽然有钱，但是怎么样？异乡。但是跟着耶稣以后，跟着耶稣屁股后面走，到哪里去，人家都只好接待他了，是不是？那耶稣可以恢复你的关系。那个撒该怎么样？他说什么？太好了，救恩已经到我家了，怎么样？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怎么样？分给穷人。如果饿大人怎么样？我把他吃。 这种话在一个算钱算很精的税吏长的府中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我告诉你，你说他的社会地位有没有开始变？当一个有钱人，他愿意，他当众宣布说我要把财产一半分给穷人，请问他是不是多了很多穷人的朋友？他开始这个社会地位不一样，人家开始就是说不是以游街的那种眼光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基督有个内在意思。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被耶稣摸索，内在意思在哪里？是不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一个有罪的女人又相告你啊，他是一个罪人，是不是？但他耶稣就让他来抹他，耶稣来帮他服侍他。我告诉你，耶稣在帮他服侍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一定想说，我喜欢这个女人的服侍，因为耶稣给他恢复这个女人的力量，耶稣在提升他，这也是个内在意思。耶稣永远带给他盼望，永远带给他希望，因为耶稣完全接纳罪人。只要你到他的面前来，耶稣就接纳你。你看那个耶稣就享受这个有罪的女人为他抹香膏。如果耶稣不接纳这种人的话，耶稣可能一脚把他踢开了，对不对？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耶稣他接纳所有的罪，只要愿意在他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接纳。很多的故事啊，你要从这个内在意志的角度来看，原来耶稣在恢复他的人际关系，恢复他的地位，重新把他从什么，甚至说从粪堆中提拔出来。从我们认为我们很大，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们抬不起头来。不管你过去生命当中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你很悔恨，耶稣就要恢复。我们服侍过一些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我自己曾经，因为我的哥哥意外死亡，我们家最后一个送他走的，他那个时候就很自责，为什么不陪他去，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或者我叫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很自责，就自责很久，我可能应该。那个时候应该可以帮助他，结果没有帮助他，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他已经死亡。你会不会觉得很？会觉得。哎，你就在那种阴影之下，在那种自责当中，在那种怎么样？自怨自叹自爱啊 ！I could have, I should have， 我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有。于是造成了某一些的伤害。像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的姐姐啊。帮他养小孩，那小孩不小心从二楼摔下来摔死，是吗？对不起。那你说做那个，你知道那个做姐姐的怎么去面对我们教会这个姐妹？怎么去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交给你养，然后摔死？所以这个很内疚的，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姐妹呢，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她跟他讲说：“我原谅你。”她是他唯一的小孩，到现在一直没有希望生，她现在还是想生，已经四十几岁了，还想生。她说她要陪她先生一个。现在姐姐，她说我在耶稣里面赦免。饶恕，希望你也接受耶稣，他接受耶稣。重新恢复这个关系，耶稣来，他就要做这种关系。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听听我们姐妹的见证，两个姐妹跟你们有些分享。
讲一下我个人的见证。来的时候，我听你们负责跟我 心智其实都非常有兴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想要来帮助你们。可是在我们来的时候觉得圣灵带领，我们从内在一次开始，因为一个先知启示，我们的器皿是需要很健康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健康，我们里面就会很多掺杂。我们看到的异象可能都不一定是神来的，可能从你来的，因为我们里面的伤，因为我们里面的一些罪，或是有可能是从魂来的，因为我们受伤之后的思想不健康，那我们都会以为他是圣灵来的，我们就去辖制别人，或我们就把这样的预言告诉别人，却伤害了别人，或者是影响了别人很大很大。所以呢，内在意识对一个对先知启示有兴趣的人，他是prerequisite， 他是必须
前必须就是
前修科目吗？好，就是要学先知启示之前，是要先被做内在意识。那我就来跟你们谈一谈神是怎么样坐在我个人身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我里面有很多问题。那我一直觉得我一生里面过得蛮快乐的，因为在学校里就是那种都是领袖，老师很喜欢，人缘也非常好，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我有问题。直到神开始在我里面做一些内在医治，我才发现我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伤，我根本没有办法被神用。那我就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去教会的时候，我最怕就是神呼召我，因为我看见那个台上的，好像台上的牧者怎么都穿得那么丑，然后反正就是好像牧者怎么都很穷。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很害怕？是因为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他们从小的时候，因为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我妈妈常常就给我们教育，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我们家很穷，所以我们从小就一直好像被灌输，就是我们家很穷，我们家很穷。可是他不知道，他造成我们里面有一个贫穷的灵。造成我们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对钱很在意，然后呢，所以当我看到牧者很穷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请不要呼召我，因为我不要过这种日子，所以但是后来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件事情看到，我需要被内在医治，因为如果一个被神用的人，尤其是先知，先知启示，很吸引人的。那如果更神在你身上有这样的直视的呼召的时候，它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知道，我很需要被内在医治。那神就借着这些东西让我知道，我需要被内在医治。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很怕别人看我的眼光，别人讲我怎样，我就很难过。然后呢，人家跟我讲话的时候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那虽然人家都会告诉我说，就是事情跟人要分开，可是我就是分不开。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伤。因为在那一次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妈妈在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生了三个，我是第四个。那个时代呢，已经不要生太多了。所以呢，可是那个时代呢，堕胎这种东西又不是很先进，所以呢，他们就用中药，就给他吃中药。那他吃中药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很强的药，一定会小孩就会死在腹中，就会排掉。结果呢，哎呀，他吃进去之后怎么没有死掉？然后呢，结果他就去跑那个中医，医生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命这么硬啊，我再给你更强一点的，这次吃下去他肯定死掉。结果我妈妈一吃了之后，我又没有死掉，所以她就吓到了。我是这样被生下来，所以生下来之后，你看这个我不可能知道的，如果妈妈没有提议。可是我从小就有一个被拒绝的灵在我的里面很强，所以我非常怕人的眼光，我怕人家不喜欢我，然后因为怕别人不喜欢我，就会很在乎别人的言语，然后呢，别人没有讲什么，没什么意思，我就把它想得很可怕。然后我就里面就开始惧怕， 然后惧怕呢，最好最就会造成就是我就开始封闭我自己，我不愿意再受伤害，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会拒绝人。所以我记得我最明显最明显的时候，小时候其实这些伤如果没有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见。那我最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当我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明明心里很爱他很爱他，可是我却要装的我非常强壮，我没有你也可以啊。然后呢，因为我怕他拒绝我，我怕他知道我的心里面这么爱他的时候，我被他拒绝的时候，我就会受不了。那我不想让他看见，所以呢，我就会装得很坚强，很坚强。甚至我跟朋友在一起，我也会这样，就是我跟你吵架，其实我回家哭得不得了。女生哦，因为我很重感情，回家哭不得了。可是，我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表现，我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表现，而且非常不自由，非常痛苦在我的里面。那第三个就是，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好丑哦，因为我记得我小学大概二三年级，我常常就是从那个学校大门走进去，看了一个镜子，就站在镜子面前就想，怎么别人长得就像人，我怎么就长得不像人？我怎么看就怎么不像人？为什么？因为从小的时候，我身边的环境，他们就是会觉得小孩子不要鼓励他，不要说他好话，因为就会让他不好教啊，或骄傲啊，所以就会说就会用这种话语上啊，就觉得你这个就是用很负面的东西开你玩笑，开你玩笑，所以从小就在言语上就有很多的 abuse 被虐待，就是耳朵上啊。就觉得哎呀，丑小鸭，或者是说很三八，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三八什么？哎，你们也知道。然后这样的话语，不知不觉的在我的里面就很深的受伤。一直到我长大，我记得我在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一听到三八两个字，这朋友就不要了。而且呢，我再也不跟你和好，因为呢，我就是听到那两个字就会非常非常非常敏感，可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直到有一天神秀，我非常好笑，有两个人来到我面前讲一模一样的话，因为他们长得对我来讲好丑啊，那可是他们却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他们在讲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家里就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呢，他妈妈爸爸都说哇，好美丽的乖女儿啊，你看言语多对一个人多重要，所以他就心里一直觉得很美，一直觉得很美。他说直到他有一天大学然后信主，看到那个他们的师母长得好漂亮，他说世界上怎么还有比我美的。然后我在那一天我就想，哇，哪有这种事啊，这个人真的长得实在是很哈利路亚，怎么他还有办法觉得自己很美，这个是一个信息。有没有发现，其实外在长得样怎么样，并不是一个重点。一个受伤的人，他即使神创造他，如果他是一个就算非常美丽的美女，他可以因为里面受伤，觉得他就是那么丑。一个很丑的人，因为他心里面健康，他可以觉得他很美。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哦，我真的是需要内在一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在生命过程里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伤，就是我第一次交男朋友，交男朋友，那我都知道，第一次初恋是最容易受伤的，伤得很深，很深很深很深，深到什么地步？深到我觉得，天下的，因为他是上了大学之后，然后被另外一个女生追走了。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世界上说读大学女生都不好，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读大学了，然后因为我不要当那个不好的女人。好，那从此之后我的人生就因为这个伤整个方向大转，因为我没有继续往上，我没有继续往上的同时我就很自卑，因为我本来是成绩非常好的，就是因为那一刹那的受伤，然后整个人生就没有走上去，没走上去就他就一直跟着我，因为就变成高中毕业，非常不能接受自己， 虽然我也会去修很多东西，我会去拿很多什么什么证什么证，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满足我。那我今天要来告诉你们，神是怎么样在我里面做内在医治。他第一个做的就是我非常感谢神，他就借着郭美江牧师，是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郭美江牧师。我第一次做内在医治是郭美江牧师做的，我是非常蒙恩典的一个女子，我一直觉得主啊，你怎么会这么爱我？因为郭美江牧师很有名，他也现在不做个人内在医治，但是之前的时候，我在十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神就让我第一层先内在医治，内在医治像是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当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的时候，有些东西神是不会剥的。所以内在医治不是一次就好，尤其像牧师讲，就是说，当我们身上有呼召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剥得更多。那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神第一次帮我剥的时候是郭美江牧师做的。那做完之后呢，神还借着就是说，常常圣灵充满。让他圣灵充满，那在充满的时候呢，他就做医治。他有一些东西可能他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比如说，或者是我就是自己也搞不清楚，好，或者是看异象的人也神也没给他看到，所以神就自己来了比较快。所以呢，常常被圣灵充满里面，神也会做内在医治，他也会做释放的工作。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神借着他。我生活点点滴滴，神迹奇事一直告诉我他很爱我，用这个东西来做内在医治，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这么爱我的神。那因为我从小一直被拒绝，所以其实我很难感受到人的爱，因为我总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不到。可是神就一直用很多很明显的神迹，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会求一些很夸张的神迹，比如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话，那你就让一只鸟现在从那里飞到那一棵树。真的就有一个鸟飞到那棵树。然后呢，我就会比如说我真的很没信心，可是神他真的很有爱。比如说我就会觉得主啊，你如果是真的的话，那现在天气那么晴朗，你可不可以现在下雨？然后呢，我就开发前面就一个黑云，然后下大雨，就在那一块下雨。他就是这么明显坐在我个人身上，好像一个爱的印记，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印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不是凑巧，一定有一个神，不可能会这么多凑巧。而且我呢有个小名，就是很倒霉，就是以前呢我同学说，我告诉你哦，如果你问他那个两个答案，往左或往右，如果他说往左，你就往右，因为他猜的都是错的。我也发现每次。上那个考试啊，如果人家说还可以猜嘛，你没有读到可以猜一题，对不对？我每一猜的没有一题对的，而且那种对错就两个答案，然后呢猜半天，只要是我猜都是错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lucky， 从来没有在我生命里出现。所以当神一直做神迹在我身上一直做的时候，我真的就发现有一个神。它不是一个凑巧。我告诉你们一个更夸张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在美国圣诞节，我就抽奖的时候，他就没有限制一个人可以抽到几次啊。那你就是进来的时候，如果你他就问了一些游戏啊，如果你什么就可以拿到一个牌子。所以我就拿了很多，每个人都拿了很多。但是拿了很多的时候，他要抽的时候，他总共可能就只有20个奖。你抽到，不过你有可能 double 抽到 double， 就跟神说：“主耶稣啊，你很爱我，我知道，你知道我很穷，但是你又要他摸到的时候都摸到我的牌子，然后呢，他要摸的时候就在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摸起来就我。那一天大概有一半的奖都是我，他就一直叫到我的名字，一直叫到我的名字，然后下面也都这样子看我。”所以我就知道神他就是用他这样的神迹，这样的爱，一直的融化我，一直的融化我，直到我说主啊，爱我愿意，我愿意相信。那内在医治之后，那个是灵里面做掉一些东西。那因为我的里面，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思维模式。 所以呢，神他要借着环境再来，好像那个 muscle 哦 ，muscle 要训练，要训练
肌肉，
肌肉要训练，他才会出来。那我就看见神预备了很多的环境雕塑我，很多的环境。比如说呢，我最最最最最软弱的一件事就是别人说我的坏话。假如有一个人不喜欢我，但后面一直说我坏话，我整个人就败光了。所以我就会试着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让人家不要说我的坏话。可是神就让，神就有一件事在三年前发生哈。这件事情也是神做内在医治的一个方法。我跟你们讲过，我后来高中毕业没读大学嘛，我是里面非常自卑嘛。可是后来我都忘记了，因为我信主之后，我就有全时间护照嘛，然后神又这样一之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反正不会上班了，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就不用读书了哈。然后我就安慰我自己，就是说反正我以后要当神的仆人，那我就去读神学也是一样的。可是神他非常的细腻，因为他知道在我里面有一个伤，有一个自卑，有一个没有被满足的地方，就是我的学历。然后他三年前我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他要我去读护士。这个东西呢，对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就看见神他是非常细腻的一个神。因为呢，他创造我的时候，其实我对医就非常有兴趣。可是呢，就是因为一些错误资讯啊，那在台湾呢，如果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没有考对科系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往那里走，你没有什么回头路，除非你重考。那重考在我们那个时代呢是有一点丢脸，就是最好是应届生，因为呢，尤其女生，旁边就会比说，你比我老一岁，所以我就被拒绝了，我就会很在意。那个时候，我因为要去报考的时候，我的同学很无聊，跟我乱讲话，开了一个玩笑，他就跟我说，你要去报考护士啊？护士，你知道都要把那个死人挖回家，放在床下睡一个晚上，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胆子耶？我就说真的吗？他就说对啊，你可以吗？我就说我不可以，因为我一定没办法过那个晚上，那我不行了，所以我就没有报考，我这一生就没有走上去。可是神他很细腻，因为他知道其实他很小很小放在我里面就是一个白衣天使的梦在我里面。然后呢，不管环境怎么样的磨灭了，不管我怎么样忘记了，神都没有忘记。所以他那时候让我去读的时候，他没有让我在台湾读，他让我在美国读。美国读护士哈，他们的护士是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啊，因为他们就是说，他的护士执照可以随时被告被吊销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宁可宁缺毋滥，我要用非常严格的方式训练一个好的护士，比乱七八糟一堆出来，然后害死人好。所以神就带我从那个过程里，让我走过那一段。那在那过程里，神就借着牧师师母的爱，借着旁边的一大堆事情，很多的训练哈。那刚刚那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他就放了一个人，说要跟我做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就说好啊，太好了。然后他就黏着我，从此呢，他就开始就是，比如说要我跟他作弊啦，或者是说。我不做，他就在后面说我坏话啊，或者说他干脆呢做了很多坏事，然后用我的名字啊四处去传，然后让就是，可是当我被一堆人误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来了，我就快被打倒了，因为这是我的致命伤。然后神用这个东西雕塑我，让我可以那个muscle 可以强壮起来。虽然我做了内在医治，但是我还是需要在魂里面，我还是该学的东西，他还是会安排环境来训练，让你可以不再那么容易受伤。那这个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很多的内在医治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内在医治的方法，就是他时间到了，他就带领我到一个很有爱的环境，非常有爱的环境，就是刘师母刘牧师的教会。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这个在我里面是一个很深的内在意志。因为其实神知道我是一个，就当他做了十几年之后，我是一个可以听得到他声音，而且我很愿意顺服，但是我必须要在很有爱很有安全感的情况下一放。 发挥出来。那神就借着让我安德在他们下面，然后让他们一直用爱，在教会里的爱，然后呢，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我的先生，陪我走这一条路。那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可是神却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是我把你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回想的时候才发现，对啊，如果我们不过那个故事就太长就不讲，只是我回头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以他的哲学跟我的哲学，我们两个是不可能在一起，完全不可能在一起，可是我就在一起。然后就是因为他在旁边那种爱，我里面很多的被医治，很多的被建造，然后再站起来。那一直到现在神还一直在做啊。我总共后来我又在几年前2005年我去 LA 爱修园读神学院的时候，神就接着梁春燕牧师帮我做一度深度内在医治，又做了一次。然后呢我们去反正就是有一些很多种课位的时候，我都还是多多少少都还会再做一下，但是大部分我就发现我很多反应已经没有了，很多东西已经不见了，然后呢我就健康起来了，我就可以被他用了，然后呢我也里面更多的爱。当我现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刚刚牧师讲了一个话，就是说我们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神他都用他的爱挽回我们。那我就最后举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鼓励彼此，来鼓励我们走这条天路哈。你看那个撒玛利亚的女子，她犯了这么多的错，神真的用爱来挽回她。那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的错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酗酒，比如说吸毒，我们就会觉得，如果他来到教会，他不悔改，或是他还继续在吸毒的话，他是不是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资格在教会里面？因为你已经是弟兄，已经是姐妹，怎么还继续在犯罪，还继续在吸毒？可是其实神无论我们犯什么样的罪，他都会用一直用爱，一直用爱，一直用爱来挽回我们。我最大的经历就是，当我有一次有一点背逆他的时候，然后我心里知道，可是外面都不知道。然后当我上台服侍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怎么挽回我的吗？他没有责备我，他让我上台的时候加倍的高。可是我学到的台上的讲法都是说，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神，我们就会没有恩高了，我们就会怎样了。可是当我经历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主啊，怎么会我正在罪恶中的时候，你给我的是加倍的恩典呢？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会在暗室里面一直跟他哭，就会跟他求，就说主，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意志力，可以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他就是用这样爱，所以也因为经历了很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有仆人跌倒的时候，我再也不会去批评他，为什么一个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先知，怎么会是同性恋呢？或者说，怎么会你这么听神声音这么清楚，你怎么会跌倒呢？因为当那个 temptation 来的时候，那种邪恶势力强大的地步的时候，你就算在这里知道，你就算跟神呼求，其实有时候神，我们就是有些地方就是要靠着意志力抓着他，一直抓着他。就像弟兄们，我们都知道常常会有一些喜欢看一些骗子大的困扰，并不是说我们内在意志的他就没有了，感觉黑拳还是会来的，你还是要就是那个妈手还是要练习的啊。所以我就你会发现，就是说当我身上没有高某的时候，并不是表示我有多神奇，就是全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器皿已经挺有生命的了，也可以洁净的很干净了，所以我身上就没有高某，但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人就是这么可怜，就骄傲起来了。可是神就借着一次的跌倒，让我发现，让我知道他的爱，他不但不责备我们，
还用他的爱挽回你之外，还让我知道，就说今天站在台上这些观众全都是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所以内在医师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希望我们就是先来渴慕，让他接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被造化的器皿，以至于神可以把我们这个可以把新酒放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被神用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的意象，我们的这些启示是清洁的，我们也带着爱。我们也有生命，我们不去告诉别人，就算神把一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带着非常大的爱，把这样的弟兄姐妹挽回回来，好不好？愿上帝祝福你们。
好，我们给大家起立，欢迎音乐。下午我们要求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当中你有任何的内心里面的忧伤、恐惧和害怕，你的甚至也不老实，也许有些人曾经做过一些对你不好的事情，没有办法饶恕他。我们今天下午好不好？我们就祷告，自己在里面祷告，求神来赦免。赦免你，也求神给你力量去赦免别人。你要走出那个悲痛，走出那个伤痛，重新回到你的爱里面，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会放着歌，然后我们开始祷告，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重新来接纳我们，求主来重新接纳我们。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